为什么会想做犯罪案件的分析呢？我不是要去讨论其中的猎奇性。这些犯下重大刑案的人，他们可能就是我们身边都会出现的一般人，只是因为发生了一系列的无法承受之重，最终被内心的怪物所吞噬。在这些悲剧性的案件中，你可以看见人性与心理的辗转坠落或求生，与你我都可能经历的深渊。我是周慕姿，我的全新订阅节目《周慕姿读犯罪脚本：被恶魔追逐的人》，带你从心理学的角度探索人性的黑暗面，以及他们内心始终没说出口的挣扎。现在就到 Apple Podcast 以及静好听，搜寻《周慕姿读犯罪脚本：被恶魔追逐的人》。
他故意把垃圾袋弄得沙沙作响，一定是习惯了吵杂的环境才会这样。
对悉达多而言，就近的安洁之所，
人在立定志向时，往往都是不知全貌的瞎。
往原山饭店的通路上已经车水马龙，有些人像汽车。
在行进中陪伴，在独处时对话，随时随地用声音滋养生活。一周听一本有声书。
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的一周听一本有声书，我是静好听的产品企划宗宪。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与文豪同行：日本文学圣地巡礼》。在阅读文学作品的时候，大家会不会也跟我一样好奇，故事里描述的景点实际上是长什么样子呢？像是在阅读川端康成的《雪国》时，我一直在脑海里想象着，我也坐在那辆火车上，随着主角们一起穿出隧道，见到一整片的雪白大地。或是故事里的小火车站，现在是不是还存在呢？心里就很想要实地走访书中的场景，看看故事发生的地点，在那里我能不能读出川端康成心中的风景呢？与文豪同行，日本文学圣地巡礼，就是在这样的想法中所规划出来的节目。主持人盛浩伟精心挑选了通口一夜、夏目漱石、森欧外、志贺直哉、芥川龙之介、川端康成、宫泽贤治、太宰治、三岛由纪夫、大江健三郎等十位文豪的作品与文学地景，用声音带着我们完成圣地的巡礼。我特别喜欢第九集里面三岛由纪夫透过金阁寺所展现的创作美学。例如，我对三岛由纪夫的印象不外乎是他对美有特别的执着，然后他的政治立场非常的强烈，或是他在人生最后那场轰轰烈烈的自杀，对他的行为多少会抱着一点不理解，对他的作品也总觉得读不太明白。然而盛浩伟从三岛由纪夫的生平切入，详细的说明他的家人、他受的教育以及他所身处的这个时代对他所造成的影响，然后我才知道说，原来三岛由纪夫许多令人不解的行为都是来自于他对日本这个符号的认同，而这份认同是来自于他从小根深蒂固的教育。理解这个层面后，我们才能理解他执意烧毁金阁寺背后的动机，理解他对于二战战败后的日本怀抱多少失望与愤怒，还有他的无力感。作为一名小说家，三岛由纪夫知道自己无法改变这些让他失望的现实，所以他只能在作品中隐晦地去毁灭这些屈辱的根源。而三岛由纪夫之所以会选择金阁寺来书写，或许也跟他的文学风格有关。像是金阁寺奢华的使用大量金箔去装饰，展现豪华壮丽的气势，与三岛由纪夫豪放的文学风格交互辉映着。 当然，文学的联想并不仅止于此。与金阁寺相对的银阁寺，风格则显得沉稳内敛很多，就像川端康成的作品一般。这两种风格也算是日本文化的两种风格体现了。在与文豪同行的这十集节目中，详细解说了文豪们如何互相影响、竞争，创造各自精彩的故事，描绘出日本近代文学的风景。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听听由盛浩伟用声音为大家导览的《与文豪同行：日本文学圣地巡礼》。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静好听制作的节目《与文豪同行：日本文学圣地巡礼》，我是主持人盛浩伟。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在先前的节目里面，我们有讲到说，每个时代都有一个足以代表那个时代的文豪，像是明治的文豪是夏目漱石，因为他的生涯几乎跟明治重叠；大正的文豪呢是芥川龙之介，因为他在文坛活动的时间几乎就是整个大正年代。那么昭和呢，能够代表昭和年代的这个文豪是谁呢？有了些人呢说是我们上一集讲到的太宰治，也确实啊，太宰治算是能够代表昭和的前半段，也就是二战之前的昭和时代。可是战后呢，昭和在战后依旧持续了非常久，大概持续了四十几年呢。那有没有另外一个文豪可以代表这段时期这个时代呢？答案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一位三岛由纪夫。相信大家对三岛由纪夫这个名字并不陌生，那如果是更内行一点的朋友，可能还会知道三岛由纪夫一些特立独行的事迹，比方说他锻炼肌肉，重视体态，然后拍过写真集，甚至还去拍电影。像这些都跟这个文学作家好像比较斯文啊，比较文弱的这种典型印象不太一样。那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他人生的最后做了一件震惊社会的大事啊，他去占领了日本自卫队的一个基地，然后在那里像一个传统武士一样切腹自杀。不过这里还是要再讲一次警语啦，如果各位有遇到任何心理上的困难，请尽快向身边可以信赖的亲友或者是专业的諮商去求助。那回到我们的主题，所以三岛由纪夫哦，讲起来对很多人来说可能也会觉得他是一个很有争议性的作家。那这个争议呢，不只是他的行为举止，更在于他的立场跟观念。尤其是我们刚刚讲到他占领自卫队跟切腹的这一些惊世骇俗的举动哦，背后的观念呢带有非常浓厚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还有对天皇很高的敬重，甚至有些人就觉得说这根本是在支持军国主义了。所以如果简单来说，硬是要用二分法来看的话，那三岛由纪夫会算是一个比较偏右翼的作家。可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实际情况上反而是立场右翼的人未必都那么喜欢三岛由纪夫，然后相反的立场是左翼的人未必会厌恶三岛由纪夫。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为什么会这样呢？还有就是，我们说三岛由纪夫能够代表昭和的后期，但是他为什么能够代表？今天的节目就要带大家来看一看三岛由纪夫的生平，还有他经历的是怎样的年代，看看到底是怎么样的历史情境会培育出这样子一位独一无二的作家。我们今天要谈的主角三岛由纪夫，这是一个笔名，他的本名呢叫做平冈公威，出生于1925年。那这一年刚好就是昭和的前一年，也就是说三岛由纪夫的年纪几乎就是跟昭和同时，顶多差个一两岁而已。这也是我之所以会说他是昭和的文豪的主要原因。那还有另外一个年代也可以先请大家记下来哦，就是在昭和20年的时候，正好这一年是1945年。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战败。那相对的三岛由纪夫在这个时候大概就是一个20岁、21岁左右的青少年。 我们大家可以先在脑海中有这样的印象，那我们再来细细谈三岛的生平。我们刚刚说他的本名叫做平冈公威，所以他是平冈家的孩子。那这个平冈家哦，是一个怎么样的家族呢？这是一个充满高等公务员，然后跟政府机关关系都很密切的家族哦。从他的祖父啦、祖母，然后一直到他的父亲、母亲，都是这样哈。那其中特别的是他的祖母，他的祖母叫做夏子哈，夏天的夏 ，Natsuko。那这个夏子啊，他家族一脉，如果你往上追索的话，最往上可以追索到跟德川家康有关哦。啊，夏子他本人也曾经向日本皇室的亲王学习过礼仪，所以她是一个很有来头的一位女性。同时呢，她的个性也是比较强势的，而且很顽固哦。她就非常宠爱她的这个金孙哈，三岛由纪夫哈。所以三岛由纪夫才刚出生，刚满月没有过多久哦，这个祖母就把他从父母亲身边抢过来自己养，而且呢，从小就教导他非常严肃、非常正式的礼仪。那有一个最夸张的小故事哦，就是三岛由纪夫妈妈在喂奶的时候，这个祖母夏子会在旁边哦，用怀表计时，好，意思就是说，哎，你喂奶也不能喂太久了，时间到了要把孙子还给我，这样哈。所以从这个故事，我们就可以知道，对于小三岛由纪夫来说，祖母给他的哈，你要说溺爱也可以，但是我觉得已经比溺爱更超过了哈，已经是过分保护、过分管教，然后很控制狂的这种地步了。那到了6岁的时候啊，三岛由纪夫他是要上小学的年纪哦，这个祖母呢就让三岛由纪夫去一间叫做学习院的学校。我们在第4集讲志贺直哉的时候有提到过学习院，这是一个专门收皇亲国戚的贵族学校。那像三岛由纪夫的家庭虽然都是当官的或者是高等公务员，但是他们毕竟没有皇室贵族的血脉哦，所以像这种家庭就得要拜托皇亲贵族当介绍人才行哦。那当然就是他的祖母去动用人脉四处奔走，坚持把三岛由纪夫送去这一间贵族学校的。那简单来说啊，他祖母根本就是把他当成一个小贵族在培养。总而言之呢，三岛由纪夫本来家族就有一些家学渊源，那他们会跟这些高等公务员、文官，甚至是大学教授或知识分子来往。那再加上他进到学习院之后啊，开始接触到非常多的文艺作品，还有呢，他在学校的表现，国文这个科目的成绩蛮好的，那写作文啊、写和歌、写排句，都展现了不错的才华，在校内受到老师肯定，所以这就让他酝酿了日后想要成为作家的梦想哦。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